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聪玲，问了一个问题啊，关于在周末小说选读《黑暗中的舞者》这一本书的问题。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小说选读《黑暗中的舞者》深深触动我的心，听完他的故事才发现自己是最幸运的。虽然我的身体状况没有罗布严重，也许还有潜能还没有挖掘到，所以感觉自己跟罗布一样，在世人眼里却是毫无成就与希望的人。但是我努力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需要样样与别人比。我很想把《黑暗中的舞者》这一本书推荐给爱盲基金会，请他们制作有声书，可是我上网看都是简体字的，不知道是否可以购买到繁体字版。好的，对于聪玲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正如你上网所看到的，确实这一本书只有简体字版发行，而且呢，这是非常多年前所出版的书了。很高兴聪玲透过刘文姐姐读这一本书得到许多激励啊，就像你在信中所说的，虽然在世人眼里呢，我们可能是一个没有成就没有希望的人，但是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看我们所有的，不是看我们所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刘文从聪玲呢这一段日子呢，非常认真地收听节目，还有回应节目内容，以及参与节目活动当中，我深刻地感受到，聪玲虽然眼睛视力不好，但是耳朵非常的灵敏，内心呢也非常的渴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世上有许多明眼人看得见这花花世界的所有的一切，但是内心却是盲目的。而我也知道许多视障朋友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心灵的眼睛非常的明亮，而且对于圣灵的声音更是非常的敏锐。聪玲就是其中之一啊。刘文姐姐要祝福你，无论在家中的工作，或者是呢，你在灵命上的成长，都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刘文姐姐也知道，聪玲为了帮忙家中做生意，没有办法按时到教会去与弟兄姐妹一起崇拜，一起团契。我会继续为你祷告，求神开路，让你呢不仅能够在家中成为家人的帮助，也能够在团契中和属灵的家人一起有美好的时光，能够一起敬拜主。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文的主题是在基督里成长，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3-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13-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以弗所书第四章13-14节，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基督里成长，人的理性喜欢给神的话语找漏洞，可是如果教训者的行为和他所教训的纯正道理不一致的话，是很容易侦测出来的。人的理性可以判断行为和道理一致或违背，就这样，我们的仇敌便用这个来控告我们，说他们常常从我们听到福音，却看不到我们有与福音相称的好行为。他们说我们传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这些批评我们的人必须记得，人类只是具有理性的受造之物，可是神却已经赐人权柄，让人可以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让我们看看小婴儿吧，神给他的权柄在哪里呢？婴儿是所有人当中最无助的，他什么事都不能自己做，完全需要外来的帮助，否则便会死。可是婴孩虽然是无助的，他仍然拥有神给他的权柄，神仍给他希望和应许，因此父母疼爱他，抚养他，照顾他，等他长大以后便可以运用神给他的权柄。正如人类的生命全部从无助的婴儿开始，接着逐渐长大成熟，成为大人，信徒灵命的成熟步骤也是如此的。我们的信心和灵命一天一天的成长，一直到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所描写的。而在这当中，慈悲的天父也会在我们软弱时照顾我们，并且在我们犯了错而能认罪时不断地赦免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爱我，喂养我，教导我，赐我力量和权柄，求你帮助我在真道上与你的众儿女同归于一，更认识耶稣基督，更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断长大成熟，荣神益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一首《成长》。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好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今天要进入第五章了。这本书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书籍与阅读的神学，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二部分呢是关于阅读的实用建议，是从第七章到第十五章。好，第五章的主题是赐予者的声音，阅读非基督教书籍的七大好处。哇，听到呢，阅读非基督教书籍有七大好处，你心中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呢？好开心啊，那么我想读什么书就可以读什么书了。或者是哇，好困扰啊，原来阅读非基督教的书籍有这么多好处，那该怎么办呢？我是否也应该好好的来读一读呢？好，首先说到开心的人，我觉得也不要开心的太早哦，因为是要好好的来选择的。如果你只是从这一集第五章开始听，那么你错过了前面四章，就不知道其实我们要阅读书籍是需要先打下基础的。我们需要从圣经当中有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世界观，我们才能够在选书读书方面是可以有智慧的。因此一定要记得，就像凡物都可吃但不都有益处，凡书都可读但也不都有益处，甚至于是有害处的，尤其是一些关于淫乱污秽的色情方面的书是绝对要禁戒不读的。那另外对于觉得非基督教的书籍有好处却很困扰的书香家人，你也不需困扰，毕竟呢，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如果你实在呢，只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来读书，那么就好好的来读这些精彩的基督教书籍就好了。来看《大阅读家》这一本书的第五章，赐予者的声音，阅读非基督教书籍的七大好处。第一个部分，看到第一到第二个好处。到底该阅读哪些类型的书呢？圣经当然是最首要的一本。基督教书籍可以教导我们关于神、世界、我们的罪与救主的宝贵功课。但是这一章我要将焦点放在非基督教书籍的价值上。借着这个词，我指的是非由真实悔改归主的基督徒作者所写的，或是作品中没有明确基督教动机的所有书籍。我们该拿这些书怎么办呢？放把火烧了他们吗？该重视他们吗？还是我们得躲在棉被里拿着手电筒偷偷地阅读他们呢？我深切地相信，非基督教著作至少其中最好的那些是神赏赐给基督徒阅读的礼物。以斯布珍的话来说，这些书籍比起圣经就像是薄薄的金箔比起整块的金砖一样，但它们毕竟还是金子，的确有其价值。我对非基督教书籍的欣赏领会是直接受到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榜样与著作所影响的。学者们也许不尽然同意加尔文神学的诸多见解，但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质疑他在神学上三个醒目的核心论述。本书稍早曾表达过这些论述：一，没有一本书的地位超越圣经； 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这个罪导致灵性上的瞎眼。第三，如果没有福音与圣灵大能的光照，罪人对神与终极真理的追寻只是徒劳的。从这几个先决条件来看，加尔文有足够资格帮助我们正确决定非基督教书籍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价值。我第一次在这个主题上接触加尔文，就是阅读他的经典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加尔文有一次评论关于科学、医学、数学与哲学方面，由世俗的作者，他指的是思虑周密的非基督徒作者，而不是那些淫乱污秽的罗曼史小说家所写的这些书籍的价值。加尔文他写道，因此阅读世俗作者的著作，发现其中散发出可贵的真理之光时，就提醒了我们，尽管人类的心思意念是如何因为堕落与败坏而远离了起初的正直，创造心思意念的那位仍然将可钦佩羡慕的恩赐赋予人，给人做装饰。如果我们细想神的圣灵是唯一的真理之泉，就要非常谨慎，小心不要排斥或谴责在任何地方所显露出来的真理，就像我们会避免侮辱他一样。鄙视真理的恩赐等同于侮辱了那位赐予者。加尔文的意思是，如果瞧不起非基督教书籍里的真理，我们终究是侮辱了那位赐予者。他的话先是让我心头一震，但接着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神是所有真理的源头，即使表现在非基督教作品里的真理也一样，真理是无法捏造的。加尔文写道，所有的真理都是出自神，因此到头来，如果一个邪恶的人说出任何真实且公正的话语，我们都不该拒绝接受，因为那是来自于神。况且所有的事物都是属于神，因此凡事能事切达成此一目的者，我们何不名正言顺将凡事能归给神荣耀的归给神呢？加尔文明白我们在上一章所发现的道理，拥有一个整全一致的圣经世界观，使我们得以领会并珍惜在非基督教书籍里读到的真理。对加尔文来说，阅读非基督教文学就好比从洛基山脉的溪流中掏洗出闪闪发亮的金子碎屑。他看到许多河床淤泥的淘金盆里，但是只有那些有着冷静、耐性与锐利双眼的人，才能在最后发现混在其中的小片金子的碎屑。而那一小片金子碎屑则可以追溯其源头到纯金的矿石山脉，就是神。读者若是拒绝接受非基督教书籍里的真理，就是拒绝神的恩赐了。更具体来说，我认为阅读经过仔细挑选之后的非基督教书籍至少有七大好处。第一，非基督教作品能够描述这个世界关于它如何运作，以及我们该如何掌握它。非基督教思想家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机制常拥有得天独厚敏锐的洞察力。非基督徒在物质造物界的领域，像是科学、医学、化学与数学等方面的研究，能使基督徒获得益处。这种对地球的观察与掌握的技巧是造物主赐给所有人类的恩赐。我们应该谨慎地研读这些书籍。加尔文写道，如果神已定义要我们借着世俗人的研究与服务，在物理、辩证、数学与其他类似的学问上得到益处，那就让我们善用这些帮助吧。如果因此轻忽了神随己意施予的这些学问，我们就得为自己的怠惰而承受公正的处罚。科学发现来自于神的恩赐，不论作者是谁，都应善加利用。第二， 非基督教书籍凸显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就灵性上而言，以得救者与未得救者之间隔着一道宽广的鸿沟。基督徒是经过重生得救，且已成为神国的子民，而尚未得救的人则仍然在罪恶的捆绑之下，且要承受神的愤怒。两者的差异相当明显，然而相似之处依然存在。所有人都分享共同的人类经验，信徒与怀疑者都会因为幽默的故事而展露笑颜，也都能体会怀抱着新生婴儿的喜悦。我们会在海边看着拍岸的浪花而陷入沉思，我们会为了亲朋好友的过世而悲痛，也会为了友谊的破裂而伤心。我们都有奋发向上的热情，也会为相同的目标并肩作战。我们会罹患一样的疾病，也能在同一家医院获得治疗。神以温暖的阳光和滋润的雨水赐福所有的人类，他也供应我们饮食，让我们心灵欢畅，身体强壮。不论是信徒或未信者都一样，道德上我们都有良知，在许多的事上对于是非对错也有相同的见解。由于人类经验的共同连结，非基督徒作者有能力借着文字与基督徒读者共鸣，令我们赞叹、流泪与欢笑。在属于人的层面上，我们能够阅读并欣赏非基督教著作里的人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章，赐予者的声音，阅读非基督教书籍的七大好处，前面的两个好处哦。下面这首诗歌是有一道光。
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地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我们今天从大阅读家这一本书的第五章赐予者的声音，阅读非基督教书籍的七大好处当中，看到前面两个好处。第一个是非基督教作品能够描述现今这个世界关于它如何运作，以及我们该如何掌握它。第二是非基督教书籍凸显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刘文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哦，这一些非基督教书籍我们是要好好的精挑细选的哦。
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我主耶稣，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有